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校人生商学院，我是赵英成。那我不知道各位过去是不是有读过很多的财富自由的书籍呢？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期待，可是很多时候换来的都是两亿哦，是哪两亿呢？就是失忆与回忆。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得到一个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今天我想跟各位介绍一门课，叫做 Dr. Selina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稳定的现金流 X 梦想实践方程式。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的这堂好课的一个作者，就是杨倩玲老师，杨倩玲博士来莅临我们高校人商学院，跟我们聊聊这门他所规划的一个新课。那我们欢迎就是杨倩玲老师。 Hello， 倩玲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是非常感谢就是 Dr. Selina 莅临高校人商学院这样子。那是不是可以邀请 Dr. Selina 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让大家可以多认识老师呢？
我是 Dr. Selina 杨倩玲博士，然后我在这些年大概10年的当中一直都是在致力推动于小资理财，就是希望全民的财商教育普及化，然后就是出了8本书，包括了月入3K也能投资理财，然后最新的书是小资艺术投资入门这样子。那这个中间过程我也创办了好老公的三高选股术，然后后还有631理财的投资 APP， 然后创办了上班族财富发展学院这样子。那这一路走来，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致力的在推动小资理财？因为包括我自己本人，我是一个单亲的小孩，然后从小是高职毕业的女生，然后一路呢靠着两个知识，一个是职场的专业，另外一个是投资理财的知识，才能够翻转人生，然后完成人生所有的梦想。我现在人生所有的梦想大家都实现了，包含了我想要出国念博士，然后在偏乡学校设奖学金，然后环游世界68国，然后甚至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在曼谷买了6间房子。嗯，然后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人不能选择出生，但努力可以翻转人生。所以但是要翻转人生，你其实需要好的就是致富力，所以呢财商教育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这一生都必须学习的一个知识这样子。
对对对，
简单一下介绍一下。
了解，哇，真是太厉害了。因为那时候听到就是倩颖博士要去曼谷，因为我刚好也是倩颖博士的连友，然后就发现哇，这曼谷的房子真的好漂亮，而且好便宜，相对于台湾的房价，
啊，
我真的觉得很便宜。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去泰国，就觉得哇，泰国真的超适合退休生活的。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那待
会有
机会再邀请
你。我就是想说老了以后去泰国
退休。哦，真的，老了以后是泰国。那待会要跟这倩玲博士大概首先来多请教一下。那我想请教倩玲博士，因为我觉得其实您刚提到财商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比我们以前读的书更重要。可是我发觉一件事，就是从以前其实华人社会不太教财商这件事情，那可是在西方社会，我那时候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发觉，因为我朋友有犹太裔的同学，我发现他们是从小就开始锻炼财商这件事，就会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差距哦。是不是可以邀请跟我们就是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异？就你的辅导这么多学员的过程当中，
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如果人没有学习财商知识，其实贫穷可能会世袭。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小朋友的从小的教育，他其实在形塑这个人的人生观跟价值观。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后来发现我常常坐计程车，然后有时候计程车司机会跟我抱怨说，诶，他说现在的房子其实很难，就是现在就是很难租房子。那当然因为政府的政策就是他有房租的补贴，所以其实房价一直涨，然后房租也一直涨。那重点是因为很多的房东其实不喜欢租给年纪比较大的人，所以六七十岁的人你要再租房子其实是有点辛苦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他其实从小的时候他不太知道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小在学习，比如说买资产跟买负债这件事，资产跟负债这件事，可是我觉得普罗大众很多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观念的，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用时间体力去赚钱，但他不能够学习用钱去赚钱。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朋友常说，诶，我可能他们有时候问我在哪里，我就跟他说，哦，我在杜拜旅行，或是我在意大利旅行。就是他们觉得你怎么可以一直出国旅行？像我去年出国13次，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可是我出国的时候，我的钱还是在帮我赚钱。比如说我有泰国的房租，然后我有台湾的房租可以收，然后我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我有债息，我有股利，我有 ETF 的股息，然后我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可能超过了可能十几万，就是。我就会觉得说，诶，其实我不用靠时间体力去赚钱，但是我一样可以靠我存下来的钱，他们去帮我去24小时都可以去赚钱，甚至我在世界各地我的钱还是在帮我赚钱。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诶，那是不是普罗大众的人他在在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父母比较没有给他一些财商的教育或是财商的概念，所以让他们之后的人生可能就是他就没有办法把钱好好的存下来，或是甚至是用他赚到的钱，比如说用他赚到的主动收入去赚取更多的被动收入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就是我常常觉得是其实是因为教育的问题。
我觉得是很认同，就是看很多国外的书或台湾书，我觉得发觉孩子的视野往往取决于家长的视野。那如果家长这件事情能够通透，其实孩子们都活得还不错。
因为我是个基督徒，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上帝，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他们常就是牧师可能常说神爱世人，对不对？但我都会觉得人要爱钱，所以呢，我的职责呢就是把推动小资理财这个就是理财当宗教去传，就是传教这样子。对，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他都会爱钱，然后他才会变有钱。就是我觉得你要学习是你跟钱的一个相处，当你要去拥抱财富，那我觉得它中间有很多的学习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打造这一堂课，也就是我想要让大家可以学习到一生受用的一个财富自由学，那就是包括怎么培养你的富脑袋，然后包括了如何建构你的就是自动化的赚钱系统，然后可以打造月月配息的现金流，然后进而呢可以实现你财富自由的一个梦想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让所有人都非常向往，就是如果打造就是就算在睡觉能够持续稳定的收益，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那我相信就是大家可以从就是 Dr. Serena 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这堂线上课程里面可以得到非常多的一个收获。那我是不是可以邀请就是 Dr. Serena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会建议就是这个线上课程我们该怎么样去使用跟阅读或是观看这个影片的课程呢？你会怎么建议我们怎么样去应用这件事？是不是邀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呢其实过往我其实也有很多的直播课程，那其实老实说，我其实今年原本没有想要再做这个线上课程，因为那个 你也知道说，哎，做这个线上课程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很
情，
累
就
的，
是
对，很累
很
的，
累很
对。
累，就是像我过年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休息，每天都在编讲义。那对我来讲，就是后来因为每一年很多的粉丝都会问我说，老师你今年有没有新的线上课程？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是我的代表作，就是让大家就算是他没对理财都没有任何概念，但是他可以透过这个线上课程，一步一步的建构他正确的一个财商的一个知识，那包含了一开始，其实我这个课很特别，为什么会把梦想加进来？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以终为始，就是如果呢让你为你的人生打分数，其实你对你现在人生会打几分？然后如果你对你的人生不满意，那其实应该是你人生有很多的梦想你还没有实现，所以我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帮助你建构你未来的人生梦想蓝图，也就是说，如果说不要设限你的人生，但是让你去思考5年、未来的5年、10年、15年、20年，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那你就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哦，你想要再过5年买房，然后可能比如说哎，再过10年帮小孩存足够的退休金，甚至是就是帮自己在20年后存到足够的退休金，然后还有环游世界的这个旅费。那其实每一个梦想，其实当你的梦想蓝图勾勒出来之后，它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你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梦想。那每一个梦想后面，它其实有个财务的计算，就是说哦，我要买一间房子，大概我要投期款要多少？比如说我想要在新北买一个2房的，可能我要1000万，那可能最少我的投期款是200万。那如果我还有，比如说我还有5年的时间，那我必须去盘点说，诶，我这5年我每一年要存多少钱，然后我可能要找到什么样的投资工具才可以达到我存钱的那个目标，然后去实现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梦想是你人生最大的动力，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梦想勾勒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未来的每一年每一天你要怎么去努力。所以其实像我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的梦想都实现？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大概都写下我人生的未来的梦想蓝图。所以每一年其实我都会再把它 breakdown 到每一年，所以我每一年还会有我每一年的梦想计划。然后就是其实这个梦想计划包含了各个目标，比如说你的存钱目标啊，甚至是我的健康、我的学习，或是我的可能环游世界的这个目标，所以我每一年很清楚的时候，那在 breakdown 到每一个月、每一周、每一天，其实你就会人生就会很清楚很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话，就会给你一个帮你勾勒人生未来的梦想蓝图。然后第二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在协助你呢，那个就是用三个简单的表格帮你盘点你现在的人生所有的财富的资源。然后用，比如说用现金流量表，每个月的那个现金流量表，或是你的资产负债表，然后帮你去找出你过往的消费的漏洞跟消费的行为当中，你可以改善的，然后甚至是帮你清楚的知道说你现在的财务状况跟你未来要努力改善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就它其实是 step by step。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我们会再协助你来去，就是来教你的是说，诶，那我们在做我梦想出来的嘛，我们也知道每个阶段我们的梦想需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来学习不同年龄的资产配置的计划。然后比如说，诶，你是像30岁跟40岁跟50岁的，比如说40岁的，就像那你就会知道说，诶，未来你要存，帮你的小孩每个小孩存足够的教育基金嘛，对不对？然后呢，诶，其实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的？然后在资产配置当中，诶，我要怎么去把这个部分的放在我的投资组合当中？然后这个是我们也会在课堂当中讲的。那当然，在下个阶段就会帮你去从最适合一般小资或是一般上班族最适合的投资理财工具，比如说好老公股票啊、ETF 啊，或是债券啊，甚至是AI 机器人投资或是保险，那我们怎样去做很好的规划？然后最后呢，就是从这些工具当中挑选最适合你的一个自动化现金流的一个投资工具的组合，然后呢，最后呢就可以实现你财富自由的一个梦想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那个课程的架构，它其实是我觉得它的架构其实是蛮庞大的，因为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循序渐进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花那么多时间？其实我做这个简报大概做了大概就需要做 至少3个月以上的时间，就是在于，因为我其实是思考不同阶段人生的人，他在每一个过程当中，他在人生不同过程当中，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投资计划，跟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组合，跟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配置，这样子。对，应该就是我把我毕生所学会的致富的秘诀都放在这一堂课上面了。
哇，我觉得那这两个，因为我刚刚听起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因为通常讲投资理财，或者是讲相关的财富自由的房间也有，可是很真的，这个 Dr. Selina 的线上课程是第一个跟，我觉得是跟梦想挂钩在一起，因为梦想其实就像您讲，就是我们内在的那个动力会出来，然后。像当时讲，就是旅游了这么多国，环游世界60几个国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多很多期待，但是为什么很难做到，就是因为他并没有很好的财商，或是没有把这件事实践出来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走过这条路的人，然后跟你讲说怎么走，我觉得这是最快的学习方法。像我觉得我体验之后也跟很多的伙伴分享，我觉得最快的学习方法就是请教做过这件事情而且他做成功的，然后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标杆。所以像有关财商这件事情，Dr. Selina就是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榜样跟标杆。那我想请教，对，那我想请教Dr. Selina，就是那一般人啊很多时候会无法财富自由，那有没有常遇到的一些陷阱呢？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通常会有哪些陷阱，或者是什么样的迷思，是不是可以邀请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可以避开这样的坑，然后可以逐渐的往财富自由这样的面向迈进呢？
我觉得通常人会有迷思是两个状况，一个是呢过度的没有信心，所以他提早放弃了。就很多人，比如说很多像台湾年轻人，他觉得台湾低薪高房价，他就觉得人生无望，所以他也不要存钱，他就直接人生躺平，所以他每天都及时行乐，有没有？对不对？那你常常看到这种状况，但我觉得这种状况它其实有一点点，我其实看到了很多的社会现象之后，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现在放弃了，其实等于是你的未来，其实是你老的时候，其实是它会是很辛苦的。像我常常看到有一些老公公老婆婆，比如说那个老婆婆她坐轮椅，但是老公公推着她的时候，当然他们都七十几岁。你知道他们还在做什么吗？他们其实还在捡保特瓶。然后我那时候看了，我觉得很心里很难过，我就想说，其实他们这个年纪应该是要安享晚年嘛。那为什么他们到这个年纪，他们还要出去谋生？那一定是，我觉得其实也蛮多老一辈的人，他们在以前他们没有这些财商教育，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知道说，诶，他到底要多少的退休金才足够？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会有这种状况。所以第二个状况应该是年轻，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就觉得太难了，就是存钱投资理财太难了，你就放弃了。那或是第二种状况是他可能过度乐观。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好像存了大200-300万，他就退休了。可是后来他才发现说好像不够用，因为可能通膨啊，因为什么可能医疗费什么什么，他才发现存的不够，所以他又过度乐观，有没有？有些我觉得前面那个例子就是过度悲观，但是后面的又过度乐观，所以其实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他没有正确的财商，他不知道他的未来其实需要他多少，他要存到多少钱去支付。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讲一个范尔斯的理论，就是说，很多人问我说退休要存多少钱，其实简单用那个公式就可以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需要5万块的生活费，那5×12是不是60？那60再除以0.04，就是4%。其实你大家估算出简单就是1500万，那1500万再去乘以4%，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报酬率4%的工具，那你一年就有60万的一个股息股利，那60万再去除以12个月的话，那每个月就是5万块，那这中间其实没有含通膨，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未来如果你老了不工作，那可是如果你可以有一个被动收入，你可以有一个现金流的来源，你就会知道说，那我至少我知道我未来我要存到多少钱。 但是很多人觉得听到那1500万又觉得说妈呀，我怎么可能会存得下这么多钱？可是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其实你如果每个月存定存，然后把这3000元拿去投资，比如说6%以上的这个报酬率的工具，30年下来，其实你的每个月的3000元会变成300万，因为那就是时间复利的下去。所以我常会觉得说，可是如果没有跟你讲，你就会觉得说，哦，反正我只有3000块，好像我接到很多粉丝跟我说，老师我换了一个新工作，可是我每个月就是缴房贷啊什么吧，我最多就是存3000，我就说其实3000元也很好啦，就从3000元开始这样子。而且因为现在 ETF 很方便，所以其实大家也都可以找得到，像很多的高配息 ETF， 不管是00929啊，或是00919，或是00878，这些他们其实都是长期至少有6%以上的。那你找到这些，你如果都不知道怎么去选，那你就选最简单的，那我觉得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了解，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回归我们自己的需求点，就是那我想请教，就是当时呢，因为里面你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叫做人生财富自由翻转黄金公司哦，DBDCA， 那可以简单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什么是 DBDCA 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呢？那我们可以就是先通过你的分享，亲自一下就是你的智慧这样。
我讲一个小小故事，就是我念高职嘛，然后我高三的那一年我要考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说我考不上大学，所以那一年我非常非常认真努力的，就是我回去写日记就写说我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然后我那一年的365天，我就因为考高职跟考高职生跟高中生要去考大学，他们念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等于是那一年我是从零开始，我要把所有高中课本或是高中的这些讲义我要重新看，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365天的 K 书计划，然后我就把假设这些讲义有100份，我必须要念3遍以上，那我就会知道说我每一天我大概要念多少东西，所以我每天念书超过13个小时，除了去补习之外我就是念书。然后我就开始做了这个，你看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在17岁的时候我学了一个理论就叫 PDCA， 它就是 Plan Do 然后 Check Action Again， 就是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些计划之后，我每天我就 Action 对不对，然后呢我做了之后我会 check 之后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会 Action Again 这样子。但是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我一年后要考上大学，所以那个就是我的 dream。所以呢 ，DPDCA 就是把 PDCA 再加你的 dream。所以为什么我的这堂课一开始就是你的梦想在哪里？因为你的梦想就是你后来的人生执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的来源。所以我的这个翻转公式就是 DPDCA 这样子，对，很简单。
了解，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说很简单，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切回到本质里面，你只要把基本的练好，其实都会得到很好的成果。就像我最近很多朋友都在看那个有一部动漫还蛮好看，叫做《葬送的芙莉莲》，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个那个女主角，她就是只用的基础魔法，然后她说如果你能够把基础的功力锻炼到一个极致，其实也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回归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角度哦。
其实我后来我这几年啊，因为我都一直在就是在教投资理财，然后这几年我也花很多时间研究 ETF， 因为要教别人嘛。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像我现在越来越了解巴菲特讲的一些道理，就是之前不是 Emily 的老板问巴菲特说，其实你的投资心法那么简单，为什么大家都做不到？他就巴菲特不是说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想要慢慢变有钱，可是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说其实我投资了有一些好的股票，比如说我的好老公股或是好的 ETF， 我发现呢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如果你之前做好了功课，你选了它，就是你知道它是一个好的标的，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一辈子拥有它，然后跟着它一起成长，然后享受它带来的时间复利的效果。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其实比如说我长期持有，我长期持有假设我的好老公股3036文业好了，然后它之前呢股价都在40多块，然后后来呢就是 他并了一家加拿大的那个 IC 通路公司之后，然后大家就他，因为他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通路商，然后就是成长性就很爆发性跟成长性就好，就他股价就一路从60几涨到了170。可是你知道吗？我就发现说，其实真的好的股票，你就是陪伴着它一起成长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前面你要，可是你要全面学习的是，你怎么去判断它是一个好的公司，然后值得一辈子投资的好标的。所以我觉得，虽然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简单的前面它其实是必须要有基本功，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基本，你如果可以把基本功做好，那你其实你的投资报酬率一定打败很多人，因为你不是很急躁的急着要赚钱。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对，
嗯。
因为我觉得刚刚就是当时沈先生这边提到，我觉得那个观念中就是要慢慢的变有钱，可是我发现大部分都等不及，像最近就是护国神山达到700多点的时候，然后我朋友就在脸书上写说啊，想当初就是我应该一股一股卖，而不是一张一张卖这样子，可
我
是
发现
对，
哈，其实零股是最好的，就是如果你把它一张一张卖，你会很难过。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一股一股卖，你就不会心里难过，因为如果它现在涨，你一张都没有，你心里就很难过，有没有？每天看它就捶心肝，对。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朋友他就说，但我就看到一定程度，我就觉得应该差不多获利了结。可是他就也知道说那间公司是持续稳定的收益，
对
可是他
啊，
还是决定选择这件事。我说，那你就如果你觉得它是一间好公司，而且经营策略都没有变的话，或是它依然在市场上是无敌，那基本上就放着就好了。
对，
对，
我觉
我的角度就是这
得有，
样，因为你不用花时间去管这件事情嘛，因为你就知道
对，
它是一间好公司，也
嗯。
是好的经营者在做，那也没有竞争对手，那这不就是好公司的标的？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观察，但是不用花太多力气在这上面，不是有更多力气可以做别的事情吗？
真的诶，因为我有台积电，我有半导体的 ETF，然后我就会发现说，我觉得其实投资有时候就这样子，就是如果那个产业趋势是对的，那你就长期持有。然后它如果遇到逆风的时候，你反而是逢低加码的一个好时间。所以其实我后来觉得，我其实蛮喜欢大跌的时候，我反而不没有喜欢大涨，因为大涨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觉得不知道要去。就是大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买什么，因为都涨很多。但大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满地都很便宜，你就好像百货公司清仓大拍卖，你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觉得投资有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反市场、反人性的一个投资的过程，但很多的它就是投资心理学训练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学习，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强化你的财商，然后锻炼你的投资的心理，那你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跟正确的选择。
我就想到之前巴菲特讲一句话，就是当大家退缩的时候，你要贪婪；可是当大家贪婪的时候，你要愿意就是稍微守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投资是一个非常反人性。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坚持到底，就是回归基本面操作，然后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其实反而会得到比较好的成果。那我也想要请教，当时你讲这堂课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早鸟优惠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高校人生商学院的听众呢？是不是可以邀请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啊，现在我们其实都算是早鸟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价格其实很便宜，像应该是4090，就是4000出头。可是如果就是高校人生商学院的粉丝或听众，可以输入就是。专属的优惠代码还可以再少200元这样子，那这个优惠代码其实就是在这个节目的说明栏可以看得到这样子。
好，没问题。我到时候会把就是那
嗯。
个相关资讯放到这节 Podcast 资讯栏位当中，然后让各位伙伴或听众可以就是拿到那个折扣嘛，然后让大家可以做很好的学习啊。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高校人商学院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5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那我也非常期待就是大家跟我一起来跟 Dr. Selina 一起学习一生受用的一个财富自由学，也希望就是我可以透过这堂课帮助我可以未来10年之内可以像 Dr. Selina 博士一样，这样可以就是环游世界。那也希望可以让各位伙伴 有上这门课或听这堂就是 Podcast 都可以逐渐的往你的梦想实践的地方迈进哦。再次感谢 Dr. Serena 杨倩玲博士，谢谢，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拜拜。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Thank you.